我刚刚讲的大家有没有听到？我不用重复了吧？OK， 所以呢，我在疫情爆发之后呢，我们工作的部门也开始实行这些远距的这些上班的一个政策。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上午的时间我就不需要再去急急忙忙的要赶到办公室，所以呢，我相对来讲，我上午的这个时间就增加了很多弹性的空间。那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养成了早上固定时间出去走路的一个习惯。我讲到我每天早上固定的时间出去走路哈，我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我每一天早上呢，我会沿着一个固定的一个路线啊，因为我怕走迷路了，我走不回来，我都会沿着一个固定的路线。如果走到一个固定的一个位置，那个地方呢有一张公园的长椅，我会坐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会欣赏远方都是固定的一个景色，然后我在那边呢会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可以安静默想，我在那个地方我祷告亲近神。所以可以说在那段时间里面是我自己个人在一天当中非常享受的一段时间。那有一天我也是一如既往我也是走到了这个固定的这个位置上面，我坐在那边的时候，我在欣赏远方景色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感觉在我眼前的这个景色好像没有多久之前才看到，怎么现在又出现在我眼前了？所以我突然意识到24小时又过去了，就在转瞬之间24小时又过去了。我就开始在努力的回想我过去这24小时我到底做了哪些事情。那我想暂且不管过去这24小时我是很充实的度过了，还是又不小心的就让它给流逝掉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绝对可以确定的，就是我在世界上的这个年日这个年岁又少了24个小时。就在我感慨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在那边思考诗篇90篇的一个经节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我在那段时间里面，我一直在跟神祷告说，主啊，今天我要在这个地方来分享什么样的信息。所以今天我就选了那个浮现在我脑海里面的那一篇信息，那一节经文，作为今天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一个内容。那我就给这一个内容定了一个主题，就是今日为那日。今日为那日，大家知道诗篇90篇是摩西的一首祈祷诗。摩西在这个地上他活了120年啊，今天早上韩大姐在主日学里面还在讲到，他这120里面分成3个阶段，从他自己觉得他自己能，到他觉得他后面中间的阶段他觉得他自己无能，一直到他生命最后的那40年的阶段，他觉得唯有神能。所以在他的这一生当中，高低起伏又充满戏剧的一生当中，我们看到他深切的领悟了这个人生，就写下了这一篇的诗篇，能够成为当年以色列人甚至是今天你我们这些后人去学习怎么样用智慧来度过我们人的一生。摩西的观察的这个人生是什么呢？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念诗篇90篇的第10节。好，我们一起来。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如果根据我们美国的疾管局他在2021年他的一个统计数据，大家知道在美国平均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是79岁，而男性呢是73岁，稍微少一些。那今天我们生活在美国的这些人呢，我们就比照起来还真的是挺吻合当年摩西的在3000多年前的一个观察。所以今天早上呢，我就想要透过这个诗篇90篇的这一节经文，它所启示的一个真理，能够让我们一同的去思考我们如何用智慧来度过我们有限的这样的一个年岁。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阿们的天父， 主，我们带着感恩的心能够来到恩主您的宝座前，我们一起要聆听主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恳求主你自己那真理的圣灵能够运行在我们当中，能够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求主你自己亲自的来膏抹，无论是说的是听的，都能够在一个圣灵的教导当中，我们都一同的来同得造就。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第90篇的这第10节告诉我们，我们的寿命大约就是70到80年。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寿命它是一个概括性的一个粗略的一个估计啊。这个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因为很多复杂的因素，平均年龄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也很明确的看到这一节的经文，摩西的教导，他并不是要教导我们怎么样的去保养，可以延长我们的寿命。摩西要在这边教导的一个主要的重点，就是不管我们在地上的年岁有多长，它都是有期限的。摩西他自己活了120岁，所以就算他活了那么久，他也要知道这个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期限，所以我们就要把握我们在地上有限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能够去专注去追求一些有价值的事物，特别是有拥有一些永恒价值的一些事情。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诗篇第12节，90篇第12节，他那边讲到说，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我们看到生命当中的那个智慧，就在于既然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是有限的，那我们就应该要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去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过一天就少一天，也就是我们该要如何的去善用我们的时间，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有限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要善用时间。某一位国中的一个老师啊，他在那一段时间，他发觉到他班上的很多的这些学生有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些时间管理的问题，拖延症特别的严重。就是这个老师，他不论他怎么样的去调整他自己的时间，想去配合这些学生，学生总是没有办法准时的去教他们的这些家庭作业。所以这个老师就要想一个办法，所以在某一天这个开始上课之前呢，他就带了一个大的背包，他到了教室在讲课之前呢，他就把背包放在这个桌上，然后呢从这个背包里面拿出了一个大的杯子，一个空的透明杯子，然后呢又从这个背包里面陆续的搬出了几块大的石头，还有几块小的鹅卵石啊，一堆的鹅卵石，然后再提出一袋的沙子倒在这个桌子上，然后他就跟这些学生讲说，你们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你们把这些桌上所有的石头和沙子都能够放入到这个空的杯子当中，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够有任何一点会露出这个杯顶，它要全部在杯顶之下啊，全部都放到这个里面。那这些学生呢，当然就很兴奋的想要立刻开始去做，也没有去思考太多，就开始每一个人就各项的这种不同的操作，就尝试把这些石头全部塞进去，但是没有一个人呢能够把所有的这些石头沙子放进去，它不露出杯顶的，总是会露出来一些。所以这种随意尝试的结果呢，就没有办法完美的达成这样的一个任务。而这个时候，这个老师他就不慌不忙的就开始向这些学生来展示。他首先呢就将这个大的石头，他先小心的把它放到这个杯子里面，在把它放到这杯子里面的同时，他刻意的留出比较大的空隙来，然后呢他再陆续的将这些鹅卵石一个一个的能够放入到这些比较大的空隙当中，安排这些空隙把它放到这个里面，最后呢他就捧起这一堆沙子，然后从这个杯顶往下倒。当然都知道这个沙子的颗粒细小，所以它很快的就会慢慢慢慢的渗入到所有的缝隙里面，如此 这个所有的石头和沙子，它都能够完美的放到这个杯子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小的实验，但是它教导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一个时间管理运用的一个原则。我们每一天都有固定的这个24个小时啊，就像这个空杯子一样，我们都是一样，24个小时。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有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的事物要去处理。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有意识的、有意识的把这些所有的事情做一个很明确的优先顺序的一个排序的话，比如说这个大石头，我们今天一定得要完成的一些任务。那比如说这些鹅卵石，它可能是相对很重要的一些事情，但是它没有来大石头的这些任务来的重要。那当然还有一些碎沙子，代表我们很多这些琐碎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琐碎的这些事情，它可能可以透过我们的碎片时间可以完成的一些事情。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我们把这些事情有正确的一个优先顺序的排序，那相信我们那一天我们的时间运用应该是很有效率的。但是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经验往往不是如此。我们每一天时间的运用，往往可能呈现出来的是另外一个画面。我们的杯子在无意识当中，我们被很多的沙子、被很多的鹅卵石先占据了大多数的空间，同时也耗尽了我们很多的最好的、最宝贵的一个精神和体力。当我们意识过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杯子有限的这个容量已经容纳不下那些后来很重要的那些更为重要的这些任务了，塞不进去了。如果我们把这一个例子稍微再延伸一下，如果我们用大小金块和金沙分别来代表这些事情它的价值，那我想我们能够更加的理解优先顺序的这种概念和重要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哪一些事情是属于我们的大金块，是那最有价值的大金块？比如说我们的健康，比如说我们和人与人之间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的维系。我们可能在学生时代，我们是学习啊，我们可能有工作，我们有家庭，还有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我们不可否认，在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生命阶段，我们的这些排序会稍微做一些调整，但是这些事情是不是都是属于在这个大金块的一个范围里面？当然那些小金块也代表我们人生当中很多其他重要的一些事情，但是它绝对不会是最重要的。那或许你会问，那金沙是什么？我们人生当中总会需要一些娱乐吧，我们总会需要一些休闲放松，需要培养我们自己业余爱好的一些这些兴趣等等这些东西。但是不管我们，当然这些东西很重要，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很明显的它的重要性绝对绝对不会超过那个大小金块。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杯子，狭义的来讲，就是我们一天的24个小时，我们的时间管理和运用。但是广义的来讲呢，它可以说是我们一生当中对于我们生命规划的一个缩影。那些对我们生命当中有重大意义的、有永恒价值的这一些事物，是不是它现在被规划在一个正确的优先顺序当中？对我们基督徒而言，马太福音6:33就针对人生当中的优先顺序，它给我们在这个安排上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也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指导。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今天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如果我们愿意把神的国度，还有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 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放在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优先选项的时候，我们愿意经常的投资我们的时间和这位上帝能够维系一个亲密的一种关系。这边讲到的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能够透过读经，能够透过祷告，能够透过灵修，能够透过跟人分享福音，能够去发挥神所赐给你我在座每一个人我们的恩赐，能够忠心的能够在这个教会在参与许许多多的这些侍奉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生命能够找到更大的目标还有意义。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有限的这个生命所投资的这些时间就拥有了永恒的价值。所以或许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回去之后也可以花一些时间再去认真的来思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哪一些是属于我们生命的有价值的那些大金块的一个范围里面，我们要善用我们的时间去确保这些事情它正在我们目前生命当中的一个优先顺序。所以在这个短暂的70年、80年过去以后，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所规划出来的那种生命的规划，它所呈现出来的图都是我们这个左手边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样貌。另外我们看到诗篇第90篇继续接着讲，它第10节里面讲到说，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我们生命的70-80年当中，我们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换句话说，劳苦愁烦它似乎是我们在 生命当中，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常态。南宋的一个词人他叫辛弃疾，他这一个词人他曾经说过，他说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这是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的一句老话。但我相信也是我们在座很多的人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实际的经历或者实际的一种体会。但是有没有解决的方案？弟兄姐妹，有没有解决的方案呢？圣经他提醒我们，他说当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做出决定的时候，可以透过智慧的选择，透过智慧的选择来减少未来可能产生的烦恼，或者是未来可能会走的不必要的那些弯路。也就是说，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避免，完全的避免我们生活当中的劳苦愁烦，它仍然会有的，但是我们却可以透过智慧的选择去尽量的减少未来的这些劳苦愁烦。我前一段时间学到了一个新的词，对我来说是新的词，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说有一个人他去餐厅吃饭，然后呢看到那个菜单上面的那些 菜单的这些名字，他突然发现有一个菜名他没有听过，取得很好听但是没有吃过，所以呢他就去点了，就点了那道菜之后呢异常的难吃。所以他们说这样的一个经验叫做踩雷。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字？有听过吗？好像说有的点头的多数都是年轻人。没关系，从今天以后大家都听过了，踩雷，踩到地雷的意思啊，踩雷。确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会有发生这一类踩雷的这种错误决定啊，我相信在座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呢，如果今天我们踩雷的这件事情是一件小事情啊，像这种点菜这种小事情无伤大雅，下次不要再去点就可以了。但是当我们面对到我们人生当中一些重大的决定的时候，那个决定所衍生出来的一个结果，它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比如说朋友的选择，在我们不同年龄阶段我们朋友的选择，比如说我们职业的选择，这个职业可能伴随我们30年、40年，我们配偶婚姻的选择时间更长，50年、60年、70年，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那个信仰，以及在信仰当中附加而来的那些价值观的选择。我们可以理解，这一些的选择都会深深的去影响我们，甚至这些选择最后的那个决定，都会因为当时的这个选择会重塑我们一生的一个道路。我不晓得在座弟兄姐妹有没有曾经思想过，我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信主的时间的长短不一样，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的你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今天的你，你会觉得你的生命呈现出来的那个样貌会不会不一样？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我个人而言，对我自己个人而言，我问过我自己这个问题无数次，但是每一次我想到这个问题，我最后的那一个结论就是让我对于这位神更加深刻的感恩。所有的每一次的结论都是更加的感恩，因为我可以笃定的告诉大家，当年的我如果没有认识这位耶稣，我自己是一个又固执又骄傲的这种本性，在我这种本性之下，肯定会导致我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一个世界里面，会做出很多很多没有智慧、充满血气的一个决定。因为这些决定，它可能导致今天的我的生命是悲惨的，是贫瘠的。换句话说，套一句刚刚用的那个词，我可能已经踩了无数的雷了，被雷炸的支离破碎，啊，体无完肤了。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充满选择、充满诱惑的一个世界里面，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一个人生的指南，能够帮助我们去做这些明智的决策。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指南。那弟兄姐妹，你的指南是什么？我自己个人非常非常喜欢圣经箴言当中的一节圣经，它在箴言的3:5-6，那一节的圣经呢，给我自己个人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指南。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首箴言提醒我，我要专心仰赖耶和华。我们常常的被教导，自从我们信主以来，常常被教导这件事情，我们要专心的仰望神，我们要信靠神，我们要顺服神。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教导无数次，但弟兄姐妹，问问我们自己，顺服神难不难？顺服神难不难？顺服神不容易，它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功课，他们要常常的放下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发现，在人自我中心的这个罪性里面，我们是不愿意，或者是我们不情愿去顺服权柄的，这是在我们人性的罪性里面的。我们不喜欢人硬性的规定我们，你可以做什么，你不可以做什么。圣奥古斯丁他在他的一个著作这个忏悔录当中，他提过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回想起在他青少年的时期，他有一次去偷摘邻居的梨子。多年之后，当他在做一个神学醒思的时候，他在反省这件事，他回想起这件事情，他就开始在反省。他说，为什么我当年要去偷邻居的这个梨子？因为这件事情本身他就很不合理。怎么样的不合理呢？第一个不合理就是他说他当时我不饿啊，我没有那种想要满足我肚腹需要的那种动机，这是第一个不合理。第二个不合理，我根本不喜欢吃梨，我甚至讨厌梨子的味道。所以为什么这样的不合理，我为什么要去偷梨子？最后他的答案是什么？他的答案是说，因为他们说不可以摘，因为有人说不可以偷摘， 所以我才想要投胎。我们看到那个激起我们人心当中最自然的一种反应，就是我们讨厌别人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可以做这个，可以不可以做那个。换句话说，就是当有人威胁到我们的自主权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会想要反抗。所以，当圣经教导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今天我们要在凡事上面愿意顺服神他的主权，还有神他的命令。也就是今天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需要去养成在我们生活当中必须要去做出那些决定的这些事情上面的时候，我们愿意先放下我们的自主权。我们先学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心意。我们愿意放下主权的时候，我们才会愿意去顺服他的智慧的引导。再一次强调，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一个属灵品格的一种培养、一种操练的一个过程。但是却是我们必经之路，我们必须往这个方向来前进。所以，当我们把这些难处，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问一句话，说我怎么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很多人都会问这个，我怎么知道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来自于圣经的启示，神的心意来自于圣经带给我们的那些价值观，我们做出的决定。所以，当我们愿意专心仰赖耶和华，当我们愿意做这件事情，心甘乐意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会有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发生，就是我们会开始想要渴慕他的话语，因为我们想了解神的心意。我们就会开始渴慕神的话语。当我们愿意渴慕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愿意更深入的想要去研读神的话语。当我们研读圣经，透过神的话语，我们了解神的心意，我们又愿意去顺服，又愿意去遵行的时候，在当中给我们的这些指导、这些原则、这些教导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做出更多明智的一个选择。诗篇119篇105节，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一段经节。我念的上半句，大家应该都可以记得到；下半句，我们试试看。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大家都很熟悉。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都非常熟悉，都一下子都可以顺口说出来的一句话。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很深刻的再去思想这句话？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少时候遇到事情的时候，会来寻求这个灯，会来寻求这个光？如果这个真理没有切实的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可以这样讲，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跟不信主的这些世界上的这些人，同样的，我们都会经历跌跌撞撞，到处踩雷。神的话语是引导我们走前面那个道路的灯，是照亮我们前面那个方向的光，也是我们能够做出明智决策的一个指南。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我们要回到圣经的教导当中，我们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而且又渴慕他话的时候，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令，就是什么？就是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当我们说到这个世界上最有智慧、最聪明的那个人，大家脑袋里面浮现的第一个人是谁？所罗门王。哦，这个也是我第一个浮出来的一个人，所罗门王。圣经列王记当中所记载的所罗门王，他的智慧超越东方人，他的智慧超越埃及人，一切的这些总和，他的这个智慧胜过万人。哦，这是在圣经当中描写的这个所罗门王。如此被公认是一个最聪明的这个所罗门王，就是这一篇箴言的作者。弟兄姐妹， 这么聪明、这么有智慧的一位君王，他仍然坚定地说，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诗篇118篇第八节也强调，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因为我们都认同神他自己的智慧超越人类有史以来我们所有这些智慧的一个总和，所以让我们来学习这件事情。当我们不但要专心仰赖耶和华的时候，我们要先再一次的学习，我们先要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而当我们愿意放下对我们自己的依靠的时候，我们才会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面去认定他，去寻求他。如果这段经文能够切实的操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神在这边应许，他说什么？他必指引我们的路。这是神的一个应许，他必指引我们的路。雅各书第四章14到15节，这个地方他讲到，他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做那事。我不晓得弟兄姐妹看了这段经文之后有没有发现当中，或者是你觉得这当中它的一个关键词是哪一句？主若愿意，我听到这句话太好了。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主若愿意是这一句经文当中的一个我觉得一个关键词。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确实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计划，那我们也不能够否认，我们不是所有的计划在我们有限的人生当中都可以完成它，或者有机会去完成它。但是这边告诉我们，他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我自己个人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属灵生命非常非常的肤浅，非常幼稚啊，在那个时期。但在那个时期呢，我遇到了一位非常有属灵洞见，他非常有生命见证的一位长辈。他后来成为一位牧师，在德州牧会。我在他的这一个生命当中，在他的生命品格里面，我就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和学习。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品格呢，就是他愿意在凡事上面去认定神的带领。我观察，我近距离观察他，到他每一次在我们当中，他会经常的去分享他自己的一些个人的计划，或者是家庭的计划，或者是教会事工的一些规划的一些计划。当他在分享这些计划的时候，他总是会在最前面加一句话，他说，若是神允许，若是神允许，也就是这边讲到的主若愿意。就正是因为他在凡事上面他愿意全然的去认定主的安排，他总是很有平安的可以去应对，去从容应对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在他的个人的经历当中发生了很多在世界上来看，世界的角度来看，当然很多好的事情，但也有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他认定这一切是神的带领和安排，所以他能够从容的应对。所以他这种在主的里面从容不迫的这种品格，是我自己个人啊，我自己个人到我现在这个年龄里面，我非常非常羡慕的一种品格，就是在主里的从容不迫。那种从容不迫我很羡慕，但是这种从容不迫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他对神全然的 愿意信靠。所以在他的生命当中，或许以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的一些生命见证，今天没有时间，但是在他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有非常非常多奇妙的一些带领，而那些经历就 给当时、非常非常年轻的我那个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激励。所以我在这边想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小小的见证。在90年代，大家知道呢是第一代网际网络高速发展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呢很多跟互联网相关的这些科技的这些公司都受到当时资本市场的一个大力的吹捧啊。所以呢在98年那个时候，我刚好我自己个人是处在一个工作的一个转换期，我在申请一些新的工作。那在我申请的这些工作当中呢，有一家公司它是专门去做电子商务的啊，也就是在那个年代做电子商务也是一个很前进的一种观念。那我自己去做了一些调查研究，我觉得这家公司非常有前途，所以它就成为我在这些其他的这些所有公司申请的公司当中，它是我的第一的这个心仪的目标。我心心念念的想要进入到这家公司里面去，但是因为受到我刚刚提到的那位属灵长辈的影响，所以呢我在祷告当中我就跟神讲说，主若允许，请你为我敞开这扇门。那我在那个时候呢也有机会在这个公司里面就开始有面试的这个机会。那经过了几轮的这个面试，最后一轮面试结束之后，其实我走出那家公司的大门，我心里面是相当有自信的啊，就说我年轻时候很骄傲，就是好像感觉这个公司这个工作已经是我的了啊。在我跟这些主管交谈的这些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很喜欢我的东西，所以我应该是可以进入的。经过了一个星期之后，我最终得到的这个消息是我没有如愿以偿的得到这个公司这个职位。坦白说，在我的心里面有很大的失落感啊，相当的沮丧。我就开始不断地再去回想说，在过去的这几轮的这个面试当中，到底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了。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也跟那些经理已经有一些联络了，或许我可以再努力一下，我或许可以再跟他们联络一下，或许他们可以改变心意。当我要做这件事情之前呢，那天晚上我跟我一起跪在神的面前祷告，那天晚上圣灵有很清楚的责备在我的心里面，我突然去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虽然我的嘴巴上面好像很属灵的说主若愿意，其实我心里面的潜台词是主我若愿意，我若愿意，主你按着我的计划，你为我来成就这个工作。后来在那天晚上祷告之后，圣灵有责备但也有很多的安慰，那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去很乐意的去顺服这样的一个结果。但相信神他要赐给我们的是最好的，而不是次好的。又经过了一个星期之后，那我就得到了另外一个工作，进入到另外一个公司工作的一个机会。那很快的我把这个时间快转到2年之后，也就是2000年的时候。大家知道2000年是网络科技的这一个最动荡的一年。在过去几年当中呢，被不断去吹捧的这些网络的科技的这种大的泡沫，就在那一年瞬间就被戳破了，就破裂了。所以很多当时的那些网络科技的那种明日之星吧，他们面临被并购或者是倒闭的这些危机。我在那个时候就注意到了当年我心心念念想要进入的那家公司，很遗憾没有能够挺过那一波的危机而倒闭了。而在神为我所预备的另外的这家公司里面，当然当中 我也挺过了好几波的这个裁员，但是神也让我在那个公司当中顺利的取得绿卡的，在美国能够能够留下来取得绿卡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我真实的去经历到箴言第十六章第九节，箴言第十六章第九节所说的，我们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以为靠我自己的判断，我去做的这些研究，我对这个公司的这个了解，我想要为我自己去谋划一条更光明、更前途、更有前途、更顺遂的一条道路。但是事实上，唯有这一位神，这一位超越时空的神，他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道路的尽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尽本分，我们需要殷勤的生活，我们需要有很多的计划。但是我们可以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愿意再进一步，更进一步的把我们的这些计划带到上帝的面前，带到神面前，然后在一切的这些事情上面都能够去认定他的时候，那我们也能够经历到神他自己智慧的引导，我们还能够进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就是我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会患得患失，我们会经历到神所赐的丰盛和平安。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诗篇第九篇第九十篇这个第十节，在第九节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们的年岁如同一声叹息，如同一声叹息。今天早上韩大姐在那个主学也提到这件事情，她说她已经活到了80多岁，她觉得年轻的时候她不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但是她说她现在她觉得过去的这个年日好像就是一下子一转眼一眨眼就过去了。是的，我们的年岁就好像一声叹息。然后这一节呢，我们看到他说什么？他就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圣经的真理就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这个地上，不管我们有多大的成就，不管我们有多么的聪明，多么的有才华，它最终都会因着我们面临死亡的这个现实。所有一切都转眼成空，但是我们感谢神，在这个经文当中，神的启示没有停在这个转眼成空，没有在转眼成空后面就画下了一个句点，它是一个逗点。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就如飞而去，我们就如飞而去，弟兄姐妹，我们要飞去哪里？我们要飞去哪里呢？圣经的启示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人生的结局不是人死如灯灭。我们在地上的这短暂的70年、80年过去之后，我们有一个归宿。那个归宿在哪里？而且我们所做的哪一些事情，会在那个最终的归宿那里是会被纪念的，是拥有永恒价值的。我知道我们在当中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喜欢跑马拉松，但是弟兄姐妹知不知道，这个马拉松的竞赛是源自于2500年前的一场战争，在主前490年发生了一场很著名的一场战争啊。这场战争呢，是当时古希腊的城邦雅典和当时的波斯帝国，他们之间在马拉松这个地方产生了一个很重大的军事冲突。这个马拉松的这个战役最后是由希腊雅典得胜，所以当时呢，有一个希腊雅典的士兵，他为了及时要传递这个胜利的这个消息，所以他一口气跑了42公里，而雅典胜利的这个消息就鼓舞了当时其他的这些希腊的城邦，他们愿意联合在一起，一同的去抵御当时的波斯帝国。所以我们看到当时整个希腊，后来整个希腊势力就崛起，就是在这一场马拉松战役之后。但是很遗憾的，就是这一个士兵，他跑了42公里之后呢，他传达了这个胜利的消息之后，那疲劳过度可能就猝死了。所以， 人们后来的人们要纪念这一位士兵，所以所做出来的这个很大的这个贡献呢，后来我们知道就有了马拉松的这个竞赛。 那今天大家知道马拉松竞赛跑的距离是多少？ 42.195公里，啊，就是当时这个士兵跑的这个距离。那这个士兵，我们看到他尽了他自己的全力，他传递了这个得胜的一个信息之后，他鼓舞了当时的这些希腊的城邦。之后虽然他死了，但是他英勇的事迹蒙世人纪念了2500年。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应该也可以效法这样的一个精神。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尽力尽我们的全力去传递天国的好信息，也就是这个十字架的救恩，也就是耶稣他已经战胜死亡，他永远得胜的这个救恩。当然，我们死后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会蒙世人的纪念。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就是我们一定能够蒙神的纪念。哥林多前书9:24-25节这边讲到，他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他们不过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那不能坏的冠冕。”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奖赏是来自于神应许我们将来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而那个奖赏它是不朽坏的，它是能够存到永恒的。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背的一个经文，绝对会背。不信我讲了，他出处大家就会来背。约翰福音3:16，我们一起来背。 感谢主。约翰福音3:16给我们极大的一个盼望，这个永恒的生命是神他所赐给我们每一位属神儿女最大、最美好、最棒的一个盼望。但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讲永生的时候，我们不要忽略一件事情：有永生，就有永死。永恒的死亡当然是指的我们灵性上的死亡。 因着人罪性的缘故，我们与这位上帝永远的隔离。所以，当我们意识到永生它没有尽头，它是与神永远同在好的无比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忽略到永死也是没有尽头的。永死也是没有尽头的，它是与神隔绝，被抛在永死的火湖里面，那也是永远。所以，我们要脱离永死是有办法的。 是有一个办法的，我相信大家也会背这个经节，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经节。约翰福音14:16，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脱离永死的一个捆绑，要进入到永生的盼望。 那唯一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盼望我们在座的今天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已经是属神儿女的，我们都要有那个永生确据的一个信心。但是在座当中，我们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或许在我们这个如同一声叹息、转眼成空这个短暂的70年、80年的这个有限的岁月里面。 我们盼望我们大家能够把握这个机会，来接受耶稣成为您个人的救主，并且能够进而得着神所应许这个丰盛的这个生命，还有永生的盼望。我在这边回到一开始，我跟大家来分享，我在清晨的时候开始出去散步，然后那一天我对这个时间快速的流逝所发出来的一个感慨。 就好像是瞬间，我在地上的这个生命又少了24个小时。但是诗篇第90篇的第10节， 这边就提醒我，也帮助我去思想这些事情。如果今天在我有限的这个年日当中，我能够有意识的去善用我的时间，去规划在我人生当中的这些优先顺序，用更谦卑的心去专心依靠神，能够从神那里得着智慧的心去做这些选择，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些重大的这些决定，而且也能够在我这个短暂的年日当中，我愿意去追求永恒，那个有永恒价值的这些事物的时候，那个最后永生的一个盼望就提醒我，是的，虽然我在这个地上，我的生命又少了24个小时，但是却与我所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见面的日子，我们相聚的日子，又往前推进了24个小时。因此我相信死亡对我们基督徒，有盼望的基督徒而言，它不是一个可怕的人生结局，而是一个充满盼望将要与神永远同在的一个起点。最后我用一位伟大的改教家马丁路德他所说过的一句话来作为今天的一个结论。他说，我只有两个日子，就是今日与那日，我今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那日。盼望这句话也能够成为我们的人生目标。让我们一同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主你自己的怜悯啊，能够带领我们在主你自己的话语上面能够有学习。主啊，求主你赐下这样的一个智慧以及属灵的领悟力，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个坚定的一个心智，在地上能够谦卑的来度过我们有限的年岁，能够帮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愿意更积极的来寻求主自己的心意，专心仰赖主。主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效法基督在我们当中的榜样，与主同行。主要让我们来学习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深信主自己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主啊，当我们愿意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来认定主的时候，主啊，你就按着你的应许来指导我们，指引我们每一天人生的道路。主啊，也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目标和意义，我们也能够为神的国度存留永恒的影响。我们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
你们要专心仰赖主耶和华，不可靠自己，小聪明来自狂。你一切所行统统要认定他，他在你路上指引你不走岔。你要专心依靠主耶稣，将你前途全交托住，他必完全为你负责任，他的应许必然兑现。专心仰赖主耶和华，不可靠自己，小聪明来自狂。你一切所行统统要认定他，他在你路程指 穿行，依靠主耶稣，将你前途全交托主，他必完全为你负责任，他的意识必然兑现。你们要专心原来主耶和华，不可靠自己，像聪明来自狂，你一切所行统统要认定他，他在你路程指引你的道场，你要专心依靠主耶稣，将你前途全交托住，他必完全为你负责任，他的应许必然兑现，他的应许必然兑现。